今天开始我们用四节的课来介绍耶稣是谁。头三节介绍耶稣的生平，最后一节介绍耶稣有是神有是人。我们已经介绍过天主是谁，天主是爱，那耶稣是谁呢？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下一次我们还要介绍圣神是谁，圣神是把真理带给我们的一位，而且当我们看到真理的时候能够认识真理，这个就是圣神的功能。耶稣是谁？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保罗中途讲得更好，除非受到天主圣神的特别的感动，否则没有一个人会承认耶稣是主。救世主耶稣基督是天主三位一体的第二位。耶稣究竟是谁呢？他降生到今天已经2000多年了，在这2000多年当中，世界上产生了不少的圣人、伟人与英雄豪杰，但是对于世界的影响之大与深，却没有人能够超得过耶稣。他的诞生是公元的开始，他开创了世界的新的纪元，人类的历史因为他而有蔚然不同的发展，今天他依然影响着我们。这样一个人绝对不是一个普通的人，那究竟他是谁呢？我们先来看看耶稣基督降生救人的背景。天主造人以后，将亚当跟厄娃人类的原始父母安置在乐园当中，他们应当按照天主的圣意在里面生活，但是不幸的，亚当跟厄娃受了魔鬼的诱惑，妄想自己能和全能的天主相比较，而未能通过天主给他们的这项考验，通常我们称之为原罪。本来天主在创人之初就赐给人丰厚的恩宠，可是因了亚当跟厄娃的罪过，天主取回了他所赐给这种超自然的恩赐，因而不仅原主本身，甚至于他后世的子子孙孙都受了祸害跟严禁。从此天国之门因人的罪孽紧闭起来，人类不再跟与天主能够再接近了。然而天主创造人类的动机就是为了爱，他绝对不会做事而不伸手救援，况且乎原罪是人赏赐的宠爱，也绝不是人仅仅靠自身的力量能够恢复的。所以天主为人类安排了一条救赎的道路，按照常理，人犯罪就应当补偿其罪过，可是他冒犯的是天主，为了补偿这种罪行，却不是由人的有限的力量可以办得到的。爱人的天主于是为了这个难题找出了一个答案，他要派遣一位身份极为特殊的救世主来为人类赔补这个罪过。为使得人的罪能够获得赦免，而因此与天主重新归于和好，再享受天主的生命，这便是慈爱的天主救赎普世的背景。可是人类是盲目而且无知的，除非天主将他自己和他的救世的计划启示给我们，否则人绝对没有办法了解这个伟大的奥秘，一定会 粗鲁地去拒绝降生人世的天主圣旨与千里之外。所以天主教是一个启示的宗教，是天主主动地来寻找我们人，他告诉我们人他是谁，他的计划是什么。所以天主圣旨降临以前一定要有一个准备的阶段，这个阶段我们称之为旧约的时代。天主为预备他所预许的救世主的来临，首先他召叫了亚巴郎，使得他的子孙繁衍成功一个民族，就是后来的以色列的民族。以后天主和他们在西南山旷野订立了一项盟约，这个就叫旧约。这个旧约就是说，你们以色列子民只要朝拜我唯一的天主，我一定会保护我的子民。但是圣经上有好多处记载着人一次又一次的背离天主，以色列子民开始抱怨，后来他们去拜金牛。所以天主愿意救赎人，人应当也自愿的跟天主去合作，否则的话还是无济于事的。耶稣基督的降临是这样子的，天主救赎世人的决心，以恢复他们天主儿女的身份，所以天主派他的唯一的独生子降生在凡人当中。耶稣有时具有人性，以及具备天主性这个两大的特性。他的人性要为人受苦受死，以负担人的罪过，但是因着他的天主性，他的苦难甚是才不会毫无价值的白受，而能替人在天主面前赔补罪过，使天人之间重新建立相互沟通的桥梁。所以耶稣有是神有是人，天主三位一体，耶稣有神人两个性。自从天主召叫了亚巴郎以后又和天以色列的民族缔结盟约，天主这个行动就是意味着他的圣旨将要在这个一个民族当中降生。以色列民族论国力不如罗马帝国的强大，讲到学术不如雅典的鼎盛，论到文化不如东方的中国这样辉煌。天主不选这些民族作为他的选民，却选了弱小的以色列民族，这是天主自己的自由。他是一位充满爱的天主，如何将人从人无法补偿的绝境当中拯救出来，才是他所关心的。耶稣基督降生是天主邀请圣母玛利亚做救世主的母亲，我们可以从路加福音的记载看得出来。加贝尔天使奉天主的差遣到加利利亚一座名叫纳扎勒的城中，一位童贞女那里。这位童贞女已经许配给大卫家中中一位名叫若瑟的男子，这个童贞女的名字就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对她说，祝你快乐，你是充满圣宠的，上主同你在一起，你在妇女中应当受赞美。玛利亚听了这些话惊慌不安，思虑这样的问候是有什么意思呢？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在天主台前是蒙受了恩宠，你将怀孕生子，你要给他取名叫耶稣，他将是伟大的，并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上主天主要将他祖先大卫的宝座赐给他， 他在雅各伯家中永远为王，他的王权万世无疆。玛利亚就对天使说，这件事怎么能够成呢？我是不认识男人的。天使回答他说，圣神降临到你的身上，至高在的德能要庇应你，因此要诞生那一位要称为圣者，天主之子，因为在天主前没有不可能的事。玛利亚说，我是主的婢女，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吧。天使就离开他去了。这是路加福音第一章所记载的。这一段的叙述是多么的奥妙又吸引人。天主即使在这个时候还是多么尊重人的自由。玛利亚怀孕做了救世主耶稣的母亲。耶稣的诞生是这样的，在这个一切发生以前，玛利亚早已许配给纳扎勒的一位木匠名叫若瑟。在耶稣出世以前不久，有一天若瑟带回了一个消息。根据路加福音的记载，罗马皇帝奥古斯都出了一道谕旨，命令天下万民办理户籍登记，这是为了两个目的，一个是这个兵丁的赴约，还有一个是税收。这是在基利诺任叙利亚总督的时候所办的第一次户籍登记，于是众人都返回原籍去登记，若瑟也动身到加利利亚的纳扎勒，曾往犹太去。他们到了名叫白人的大卫城，因为若瑟是大卫家族中的一位，协同他的妻子玛利亚一起去登记。那个时候玛利亚已经怀了身孕，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分娩的时候到了，他就产下了他的首生子，用襁褓把他箍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旅馆里边没有他们安身的地方。耶稣一生的行事在四部福音当中都有记载，然而由于他偏重于耶稣讲到的生活的描述，对于耶稣童年和青年时期，福音上边只是轻描淡写的用一句话带过。耶稣的身体和智慧一起增长，深得天主和世人的喜爱。但是从他选择降生之后，耶稣本来可以选择在降生在一个皇家的这个富有家庭里面诞生，但是他宁愿选择一个普通的人家家庭里面作为他们的一份子。他的生活跟我们每个人一样，也有欢喜，也免不了痛苦悲伤。自从若瑟过世以后，留下耶稣靠着他的木匠的手艺奉养他的母亲玛利亚，一直到30岁。在这一段日子里边，通常被称为耶稣的隐居生活。以后耶稣才出去宣扬他的福音，向世人证明他就是拯救人类的墨西亚，就是救世主。犹太人12岁成年之后，要经过18年的训练，经师要熟悉这个读法律，司机要熟悉圣殿里边的一切礼规，所以12岁加18年就等于30，所以30岁的人才有资格出道。所以耶稣30岁的时候开始他的传教生活。耶稣一生的任务就是为了救赎众人，他毕生所做的所作所为 都是为了这一点为出发点的。我们再来看看耶稣的先驱。耶稣现在已经准备好向众人宣讲天国的福音，但是天主的计划是由一位先知在基督以前向众人预告，要他们准备迎接伟大的救主的来临，蒙天主拣选来担负这个重大责任的，就是长久以来一直在旷野中度刻苦度热的苦修者若翰。若翰向人大声的疾呼说，你们悔改吧，因为天国临近了。当若瑟在旷野中宣讲的时候，耶路撒冷、犹大以及全约旦河一带的人都到他跟前来，听他那待人无限希望的喜讯，并且在约旦河里边接受他的洗礼。所以人又称他为洗者若翰。然而这个洗礼只是一种标记而已，去进化的象征，就是说这个外邦人要加入他们犹太教才要接受这个洗礼，而犹太人不需要接受这个洗礼，因为他们已经属于天主的子民。所以这个跟耶稣基督建立的圣体、圣系、圣事是完全不一样的。西塞若翰是位非常特殊的人物，他一直谨慎地记住自己不过是一个前来为耶稣基督开辟道路的先驱者而已。他这样说过，有一位比我更大的要来，我连替他解鞋带也不配。而且他讲，那一位就是耶稣应当先狂，我应当衰微。所以若翰同时又是一位大无畏的勇者，他曾经公开的指责当时候的有这个赫罗德国王不应该过着糜烂的不道德的生活，因为赫罗德王娶了他嫂嫂为妻子，而且跟自己的法妻离婚了，所以这样子的揭露以致最后被捕下狱凯收而死。悔改吧，天国临近了，这虽然是2000年以前若翰官宣人的话，但是这个官宣到现在，到了马尔谷福音一开始，耶稣也是同样讲这两句话。西泽若翰是耶稣的表兄，比耶稣年长6个月。西泽若翰是旧约的最后一位先知，耶稣是新约的第一位先知。好，今天我们介绍到这里，下次还是介绍耶稣的生平。